追踪中共肺炎，报道最新动态，请听希望之声疫情直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丁月，欢迎您收听疫情直击。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每天都会带给您有关于美国还有我们这个所在的加州以及湾区的疫情的更新。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还是来看一下这个目前全美确诊的最新的数字情况的变化。那么到目前为止呢，美国确诊的人数已经是突破了100万人，那这个数字呢是占全球确诊总数的1/3啊，因为现在全球的确诊数字是超过了300万。那目前美国的死亡病例人数呢也是上升到了55000多人。那其中呢，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依然是纽约州，纽约州的确诊人数目前是超过了297000人，新泽西州呢排名第二，确诊人数是超过111000人，加州呢目前的确诊人数是超过44000人。那我们知道，自从这个疫情爆发以来啊，白宫的抗疫小组啊，就是防护疫情小组呢，每天都会举办一个疫情更新会嘛。那么从这个周末开始呢，白宫说他不会再每天都做这个疫情更新了。不过今天刚好今天下午呢，会有一个疫情更新在白宫的玫瑰园所做啊。那据之前就是他们所说呢，这个主要的内容是关于这个会更新一些测试指南啊，还有安全重启美国的一些相关内容啊。因为到目前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这个新闻发布会还在继续当中，那我们在晚一点的节目的时候呢，会再跟大家分享啊这个疫情会上有什么样的重点。那今天我们主要来看就是刚刚公布的一些跟这个疫情有关的消息啊。首先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啊，今天就是 CDC 呢，他是做了一个新的公布，他说啊，目前就是大家可能要警觉啊，他增加了6个症状，是可能感染了这个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这个6个症状哈。那之前我们知道，如果是有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的话，就被列为是疑似感染的症状哈，就可能需要去测试，然后如果是确诊的话，进一步治疗。那现在呢，今天 CDC 又在这基础上增加了6个症状，这个新增的6个症状呢，是包括发冷、反复发冷，还有肌肉酸痛、头痛、喉咙痛，以及味觉或者是嗅觉的丧失。那关于这部分，我们之前在报道中也有跟大家分享过相关的消息啊，像第一个在美国 NBA 职业篮球赛中确诊的那个球员，他就是有失去嗅觉和味觉的这样的症状，后来又陆续发现很多患者都有这样的症状。那除此之外呢，医生也提到说，比如说有这个拉肚子啊，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就比如说这个血栓呢，这也在之前的报道中都有谈到过哈。当然这个还并没有列为，就是 CDC 并没有把它列为有的这个症状当中，但是如果您出现了以上谈到的这些症状呢，可能也要小心啊，要及时找到就是能够测试的地方去进行一个确诊，如果是的话呢，就要尽快的进行治疗。好的，那这个是关于 CDC 的一个更新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呢，美国移民局今天也有做一个更新。那美国移民局今天是说啊，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呢，很多比如说是非美国籍的人士啊，一些外籍人士呢，就现在滞留在美国了。那移民局是说，如果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所导致的呢，是允许这些持有非移民类签证的人员申请延长在美国停留的时间，或者是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变更一个身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是一些国际学生啊、访问学者啊，就是持 F1J1 签证的呢，都在这个移民局允许可以延期或者是转换身份的这个在这当中哈。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如果您是这样的身份的话，非移民签证的持有人的话呢，那就可以因为这个疫情就是被迫留在美国的话啊，所以就可以提交这样的申请。那移民局目前呢，它的 office 呢是关闭延期了，它要延到6月4号才会重新开放。但是呢，他说移民局说你可以通过在线申请去做这样的身份的变更哈。那当然在等待期间呢，移民局如果你的身份过期了，它也不算你是非法滞留的，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哈。如果您是需要申请延期的这样的身份呢，因为疫情必须继续留在美国的话呢，就提醒您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延期的申请。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带您看一下就是纽约州和加州啊，以及湾区的现在的一些主要的情况。那先来快速看一下纽约州啊，纽约州是全美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嘛。那但是好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啊，在过去的14天里啊，就是这个不是过去14天啊，在过去超过一周的时间里啊，纽约州都有出现这个住院率的连续下降。那根据 CDC 的建议呢，如果这个住院率连续14天下降的话呢，那就可以进入第一阶段开放的这个部分开放经济的这个活动当中了嘛。那么但是这个纽约州州长他说啊，因为其实纽约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域，每个地方的疫情不一样的啊。那从地区来看呢，他说最有可能先解绑的就是先恢复经济的呢就是纽约的上州，而纽约市啊，纽约都会区呢是不太可能就是马上来恢复这个经济的。那他说就算做的话也是分两阶段，第一阶段他说会恢复建筑业和制造业，第二阶段呢再进行其他行业的这个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复工哈。那同时他谈到说如果复工的话呢，肯定学校也要恢复上课啊，他说这个是复工的一个基本条件。那相信我们在上班的一些朋友深有体会啊，因为孩子一停课了，即使我们让我们去上班的话，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谁来带孩子的问题呢，是吧？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安心复工的话，那纽约州州长说其实在第二阶段如果真的要大面积复工恢复经济活动的话呢，那这个学校也要就是重新恢复开放啊，让孩子们能去上课。当然这个都是以后的事情了，目前纽约州是没有达到这个能够恢复上课然后恢复全部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时呢，这个纽约州州长说，所以之前他们本来要5月15号就是居家令到期嘛，那他们要继续延期哈。那至于延到什么时候，哪些地方要延，哪些地方要开呢，可能还要再继续关注。那么纽约州啊，它的疫情呢就是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受到这个疫情影响的地方就是初选啊，就是今年是大选年嘛。那么纽约州之前已经把这个总统初选延到6月23号了，但是今天呢他们公布说就直接取消了，不做这个总统的初选了。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就是如果去做选举的话，可能大家就是会一个是一方面从防疫的角度来说是不利于防疫的嘛，那很多人可能要去投票点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有要增加接触的地方。那么另外呢，在美国我们看到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也毫无悬念啊，就剩这个副总统拜登了，前副总统拜登。所以呢这个纽约选举委员会就说反正没必要了再做这样的好像类似选美的一样啊，就是他说直接就取消了。那么这也是为了防疫方面的考量啊所做的一个决定。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加州啊，那加州其实是美国这可以说世界数一数二的这个大的经济体哈。那很多人都关注我们加州经济什么时候恢复啊。那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加州的州长啊是纽森一直都没有给一个准确的答案，也没说到底是哪天五月六月还是什么时候，他都没有讲啊，他只是说要这个加州的最糟的情况还没来，还需要继续关注，还继续就是加紧防控疫情的这样的问题哈。那么今天呢他在他的这个疫情更新会上哈，他有谈到就是说非但他没说什么时候要开，反倒说要更严格的去执法，让大家遵守这个防疫的这个就叫做 shelter in place 啊，居家防疫的这个命令哈。那为什么他这么说呢？他说在过去的周末啊，就在上个周末，那我们看到就是Orange County 还有 Ventura 就是文图拉县哈，他们有把这个 local 的海滩给开放了。结果呢这个周末哇，人又呼啦啦跑到这个海滩上去，又去这个享受日光浴啊，就是又达不到这种就是能够有社交距离啊能够防疫的这样的效果了。那纽森就说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是要考虑就是要用这个 aggressive 的 enforcement 来强制人们能遵守这个居家防疫哈。那这个纽森他举了个例子很挺好笑的啊，他说我们就是这个好像觉得说到周末啦天气这么好我们要去海滩 enjoy 一下哈，他说这个病毒他可不会休息啊，他不会周末休息，病毒也不会因为这个天气这么好阳光这么好啊他就回家了哈，他会继续的侵害我们。所以他说真的就是不能掉以轻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就是加州依然走一个比较严格的啊要严格执行居家防疫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那今天呢，与此同时啊，在加州的旧金山湾区啊，就是我们电台所在的地方啊，那这个旧金山湾区有六个县加上一个城市啊，都宣布说要继续把这个居家防疫做到好，要再延期一个月啊，要延到五月底。那这六个县是分别是阿拉米达县、Contra Costa 县、Marin 县、San Francisco 县、San Mateo 县，还有 Santa Clara 县。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在这个所在的区域哈。那除了这六个县之外呢，还包括一个城市，就是 Berkeley 啊 ，Berkeley City， 就是 UC Berkeley 所在的这个城市，他们同时都把这个居家防疫令延到了五月底啊，5月31号。那么据说哈，就根据这个六个县的这个官方，他发了联合声明嘛，说在这个延期居家防疫的同时呢，他们也会放宽一些限制啊，比如说一些他说就是 lower risk 的 activities， 他会解除一些限制。那么到底哪些算是低风险的这些行动这个活动呢，可以去解除限制呢？他并没有详细说哈，这个有待他后续公布进一步的细节，所以我们再看哈。那么这是湾区的六个县哈，包括我们听众在的 Santa Clara 县、Alameda 县，还有 San Francisco 县、San Mateo 县啊，这个总共有六个县都要延期这个居家防疫。那同时呢，在湾区北部的一点这个比较乡村的地方也有六个县，他们要求尽快的开放哈。这六个县就是 Sutter、Yuba、Butte， 还有Colusa， 还有 Tahama 以及 Glen 啊，这几个县，他们今天写信给纽森说，我们想要开放啊。他说，因为我们这几个县一共50万人口，只有69个人确诊啊，他觉得他们的疫情并没有那么的严重，反倒需要尽快的恢复经济。那这个决定就是要纽森啊，加州的州长来做了啊。那看后续会不会也像纽约州似的，它会分区域的，比如说某一个地方它的疫情不严重先开放呢，那这个就是要看加州的州长他如何做决定，如果有变化的话，我们也在节目里会更新给大家。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快速的看一下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个消息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到底这个猪肉会不会出现短缺啊，不光是猪肉，各种牛羊肉、鸡肉这些禽类，这个肉类到底会不会受影响。大家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忧呢，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爆发以来啊，已经有13个大型的肉类加工厂，包括 Tyson， 包括Smithfield， 他们都接连的去关闭啊，就是因为在这个肉品加工厂里不断的有员工发生群聚感染的这样的病例哈，他们也是被迫没办法，就一定要关厂，然后去做清理啊、消毒啊、防疫啊这样的情况，然后要隔离14天。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这些大的肉厂啊，就光 Tyson Food 它关闭的那两个肉厂就占全美肉量供应的7%哈，那还不算其他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对肉类供应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那在这种情况下的到底会不会缺肉呢？ Tyson Food 在周末他是自己有是跟媒体采访时，他就讲啊，他说这个叫做食物供应链啊会 breaking， 他说会受到一个就是出现断裂哈。那么今天众议院的农业主席啊 Colin Peterson他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现在由于加工厂它关闭了，不能收猪肉了，很多农民不得不把每天要杀6万到7万头猪啊，给它安乐死，因为这个流水线作业嘛，你继续养农民也花不起钱，那不养不把它杀掉呢，那它如果长大，这个农民也不能人工杀了，然后流水线也不接受这么大的猪哈，所以没办法，就农民陷入两难。那这中间就出现这种供应链啊，肉品供应链断裂的问题。那这个众议院的农业主席啊 ，Colin Peterson， 他就说，他预计下周啊就会对我们客户端啊，这个美国人的在超市买的供应呢，就会看到一些短缺的影响了。确实啊，我们现在去超市买肉，感觉哈上市有涨到一些价格哈。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带您快速更新的有关于疫情方面的一些消息，感谢您的收看和收听，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啦，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接下来的更多的节目。